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今天在我们当中，等一下会有四位弟兄姐妹，他们是昨天从神学院毕业，就是完成了那个神学的装备，然后今天要案例做各位的牧者，就是他们能要来担当传道人的这个职分。那我认识他们的时间长短不一了，但是我看到在他们过去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有一位爱他们的神帮助他们，然后有家人，还有在学校有师长，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他们才能够走到如今。那我相信，就是在未来的日子，他们一定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更深的去经历上帝是各位的帮助。还有就是他们周围，其实也有很多没有信主的，那我也相信，就是他们可以把神的帮助可以带到他们的身边。其实我常常觉得，我觉得我们信耶稣的人很有福，因为我们不只是有人的帮助，而且我们还有神的帮助。那常常我觉得我们在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双重的帮助，其实它就是一个关键，帮助我们能够脱困。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的48章，那这个经文呢，其实它也是延续着耶利米书的45章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那这个呢是在主前的605年，国际情势呢，当时是因着巴比伦的壮大，所以让周围的国家都感觉到一个强大的威胁。所以在这一年呢，神就透过了先知耶利米向这一些国家说了非常多的预言，所以从46章一直到51章呢，就向周围这10个国家宣告他们，就是预言，预告他们的未来。那神呢，就是要这个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他去向这些国家，告诉他们，就是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在列邦列国中掌权的神。那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走到那个转折点的时候呢，只有这位神才是他们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的48章，就是神以他的话语、行动、怜悯，这三方面来帮助摩押能够脱离偶像的辖制，脱离表面的安全感，最终得以归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神以话语帮助人脱离偶像的辖制。第7节，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13节，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46节，摩押啊，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好，这里的基抹是摩押人他们敬拜的偶像。那考古学家呢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石碑，就把这个基抹就画成了一个神圣的战士，然后他的首领呢就拿着长枪站立在那里保护摩押人。因为摩押人他们就坚信这个是他们的守护神，能够保守他们的生命平安。他们以为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基抹给的，因此他们就向基抹去献祭。在列王记下3章26到27节呢，就是说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打仗，然后好像在一个战争激烈的时候，他们就去敬拜这个基抹。那他们在那个献祭的仪式中呢，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火祭，完全烧掉献给基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献祭实在是太可怕了？就是做父母的竟然会想要得到这个神明基抹的保佑，然后他们是带着极大的敬虔的心，把自己的孩子烧给偶像，而且呢，他们不会觉得残忍，也不会哭泣。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到非常悲哀的一个画面吗？其实当我们回顾摩押人他们过去的历史，其实他们是被耶和华神祝福和保护的。 哦，相较之下，你就会觉得他们怎么会去敬拜这个残忍的基摩呢？而且竟然想要从这个基摩得到祝福，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悲哀。哦，摩押的祖先呢，哦，是罗德，罗德的叔叔是亚伯拉罕。那当亚伯拉罕他顺服神的呼召离开乌尔，哦，然后前往应许地的路上呢，罗德就跟着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神的祝福，哦，经历了很多神的帮助。然后当他们进到了神的应许地的时候，哦，就是神的祝福多到无处可容，哦，以至于他们的仆人相争，亚伯拉罕呢就不愿意跟罗德相争，所以他甚至就是愿意把那个应许地的一半就给罗德，结果没有想到罗德他选的不是应许地，他选的是应许地之外的那个约旦河东的平原，而且他后来渐渐挪移帐篷，就住进了罪恶之城索多玛。那后来呢，罗德的财产还有家人就被那个强大的四王联军就夺走了，哦，还好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叔叔和亚伯拉罕就出兵救了他。哎，没想到就是罗德还有他的妻子儿女被救了以后，竟然又被那个罪恶之城吸引，然后又回去了索多玛。索多玛跟厄摩拉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罪恶非常的大，所以就是神要毁灭那里，但在毁灭之前呢，就是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神听了他的代祷，所以就有天使就带着罗德和他的家人在那个火要降下来之前然后就逃跑这样，所以他们是逃过了审判之火。但是罗德的两个女儿真的在罪恶之城住太久了，所以后来呢就大女儿跟罗德就生下了摩押。那后来摩押的后裔就在这个死海东边的高原地带在那里生活，那他们主要是种植葡萄还有从事畜牧业，所以他们是过着相对比较富足的生活但是他们就没有再去回想，其实神一直以来都是透过亚伯拉罕给他们非常多的帮助而且他们后来就被当地的这一些原住民同化，就去侍奉基摩去侍奉这么残忍的偶像，然后成为耶和华神的对头。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最可恶的就是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呢，摩押女子去引诱他们行淫乱，然后去敬拜异教的偶像，然后神的百姓在进应许之地之前就大大的得罪神那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呢，在27节那里就是说，摩押啊，你不曾讥笑以色列吗？其实就是诉说着那个一再蒙神祝福的摩押人，他对神还有对神的百姓呢，是有一种强大的敌意，所以当他们落难的时候呢，幸灾乐祸，然后讥笑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要是你的朋友啦、家人啦、邻居他们所信奉敬拜的神是如此的恐怖邪恶，那你会不会要想个办法然后去帮助他们脱离这么可怕的偶像呢所以在第九节这里，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好，这里的翅膀新国际本圣经呢就根据乌加列文的一个对应字，它就翻译为撒盐在摩押，因它必被糟蹋。好，如果土地被撒了盐巴，你就再也没有办法种任何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是强烈的表达，他们因为拜偶像的罪，他们将要面对严重的后果，就是被强敌巴比伦攻击，然后要彻底的被毁灭。那第十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35节，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所以这里清楚的指出巴比伦是神行事他们是 神行是神行审判的执行者，所以摩押的偶像呢必彻底的被毁灭，就表示神他是很认真的看待这一件事情，偶像一定要彻底的毁灭。那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的四十八章整体，其实就是摩押他被巴比伦入侵之前的预言，就是神要帮助他们，要他们能够去明白那个偶像的虚妄，那神决心要彻底的帮助他们脱离这种恐怖的偶像，脱离这一种的敬拜的辖制和捆绑，要帮助他们能够来投靠神。那其实圣经中所有的预言，所有跟审判有关的预言，都是事先警告、事先提醒、事先讲清楚罪的后果。那这些都是要帮助人听了神的话呢，你要快快的离开偶像，要离弃自己的罪，快快的悔改归向神。那就像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的百姓，当他们听见了先知约拿的预言，先知说因为尼尼微城你们的罪恶太大了，所以神决心要把你们灭掉，就全城的人听见了这个神即将要施行审判的信息以后，他们就立刻悔改，于是他们就经历到了神的那个赦免跟快速的拯救。如果不是神他很认真，神下定决心要帮助我们去脱离那个偶像的捆绑，其实我们人根本不可能靠自己除去那个偶像对我们生命的危害。在圣经的就是十诫的第一诫，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改教家加尔文呢就照着这个第一诫的解经，他就确信人的大脑是名副其实的偶像制造厂。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偶像呢是在人的心思意念中间被制造出来的，所以他也在那个基督教要义中就警戒基督徒，人是很有可能被偶像吸引住，也有可能在偶像面前缺乏免疫力，因此需要提高警觉，基督徒必须持续不断地查验自己的心灵和思想，要遏止里面与神的话语相悖的事物，这种罪的冲动甚至在教会里也会体现出来。这个是加尔文的警告，但是他也讲到出路就是神的话，感谢神他总是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脱离偶像的辖制。我在我妈妈身上我看到那个神话语的力量很奇妙，其实我妈妈没有受过教育，那是在台湾的这个传统拜拜的环境长大。那20年前因为我们来内湖这里服侍，那然后呢就是她来到我们当中参加完了献堂礼拜，后来我信主的阿姨就跟她说你的女婿女儿都在教会里面，然后希望人家信耶稣，那你是妈妈，你如果没有信耶稣你很难说服别人，这样。那我妈妈呢真的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所以她就勉强自己去台北信友堂，她在那里崇拜，她在那里参加团契，然后听神的话。那后来她就在这样子听神的话听了一年了以后，她就自己他决定就是要把我们家一大座的偶像要拆掉，那所以是马牧师到我们家把那个偶像拆除的。2019年因为我妈妈就在一个大车祸当中脑部损伤，后来就慢慢的身体复原了以后呢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以后呢他就希望我弟弟每一天都可以读一段圣经给他听，那他就是说其实我听完了就忘记了，但是每一次听神的话心里的那个舒服不知道要怎么说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听忘记了继续听，我真的看见好像在他的那个里面就是神的话给他一种很大的平安， 哦，那所以呢，他也会像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戚哈，就对他们说，哎，信耶稣哈，真的跟以前拜拜很不一样。哦，那其实我自己的信主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神的话哈，一直在帮助我。嗯，在过程的里面，神哦反复的哦用这两节经文哦来让我思考一些问题。哦，在诗篇十六章第二节，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其实神是反复的，好用这些经文在问我。哦，神问我，我是你的主吗？哦，神问我，你有因为相信我，然后你有平安喜乐吗？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我觉得都不太容易回答。哦，为什么呢？哦，因为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追求工作的成就感，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主。哦，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看到那些躺在床上的病人，哦，就是那种失去健康的煎熬。其实 我渐渐我就觉得，哎，追求身体的健康，哦，然后那个家人身体的健康，这个就变成我的主，然后渐渐那个照顾这件事情呢，它就变成我的主。那后来呢，就是在团契啊跟朋友的关系中间，我发现被人接纳，然后能够当个好人，然后做个别人的好朋友， 我发现这个东西变成我的主。那后来那因为服事上有不同的需要嘛，所以就是我就渴望能够拥有那个足够的知识，好让我呢就是有智慧有能力可以去面对这些服事。哎，结果没想到这些也变成我的主。就是好像在那个不同的阶段，总是有不同的人事物就吸引了我的心思，用掉我全部的力量，然后吸引我的目光，然后这些呢就是左右了我的心思意念，然后控制了我的喜怒哀乐。其实呢，工作、健康、关系、服事，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哎，其实应该都是美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他们不知不觉就成了我的主，其实就是成了我的偶像了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所以我的心里面呢，常常充满的就是焦虑、紧张、担心、害怕，有的时候呢，还会很愤怒。我发现那个就是单单纯纯的就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被我就是一直延后，就是他放在我的时间表的里面呢，那个顺位是在很后面的，因为这样。就是我也失去了那个有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而且我发现我还会用各种听起来很合理甚至于属灵的理由让我自己可以安心的为偶像而活。其实后来被神光照以后，我就发现说其实那个真的就是完全活在自我欺骗当中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然后呢当基督徒当久了呢，还会很巧妙的以为，我只要承认我的软弱，我承认我的失败，然后这样呢，我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我不需要悔改，我不需要改变，然后继续的过我自己的日子。其实呢，这个里面是我自己在做主，是我被我自己制造的那个偶像，我被困住，然后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好像在这个不同的阶段里面，不管我的光景是好是不好，或者是我的内心是多么的诡诈，我想要当我自己的主人，其实就是这两节的经文它都会重复不断的出现。有的时候是崇拜的起因经文，有的时候是在团契是姐妹们的分享，有的时候就是在小组的里面。常常也是会有属灵的长辈属灵伙伴有同工点醒我的固执点醒我，然后帮助我看见就是原来我是被我心里面建构的那个 自我中心的那个偶像，我被迷惑了，然后我自己不知道。其实在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就发现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很容易被偶像迷惑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哦、但是呢要认出来也不是那么的困难、哦、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被人提醒、哦、和警告的当下，如果我们感觉到不舒服、哦、甚至于感觉到你是在你心里面很生气，然后被刺伤、哦、你会觉得你又不了解我、哦、如果是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中呢，其实那很有可能就是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哦、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神在告诉我们不要再错下去了、哦、神要我们赶快悔改、哦、免得在未来我们会遇到、哦、就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那个更大的损失和伤害。那其实渐渐的、哦、渐渐的 我真的发现会就是原来会制造那个巨大坚固牢不可破的偶像的，我真的发现是我自己。我想真的如果不是有神的话成为我的帮助，我没有办法认识神的心意，我也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其实我是很容易背离神的人。如果我没有在神的话里面不断的去查验我的心思，我知道我所敬拜的其实只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偶像。我也知道如果是这样呢，不管我信主多久，不管我服事多久，其实我都没有办法去领受到上帝要给我的那个永远的祝福和永恒的福乐。感谢神，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其实那就是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刻。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呢，神是要帮助我们能够除去各种心思意念制造出来的偶像，然后帮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那个真实丰盛的平安。第二个就是神以行动帮助人脱离表面的安全感。摩押呢是盛产葡萄的地方，在32节就讲到西比玛的葡萄树。好，这个西比玛他们所生产的是当时最有名的葡萄酒，所以那个死海沿岸的居民呢都会抢着去买西比玛的葡萄酒。那这个葡萄酒其实就让摩押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那耶利米呢就就地取材，他就用这个酿酒他做了一个比喻。那个目的是为了要让摩押人能够听懂听进神的话。11到12节，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从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其实摩押人他们都知道酿酒的那个完整的工序。一开始呢是踩碎的葡萄渣，那个就放在器皿的里面。那初期发酵的这个酒呢，就是酒在渣子上澄清，就是上面是清的酒，然后下面是渣子，但是你只要一动它就整个就混杂了。那在古代呢，因为没有滤酒器，所以那个酒如果要彻底的澄清，那这个滤酒的人他就要把酒从这个器皿要倒到那个器皿的里面，然后要反复的倒过来倒过去，直到把那个渣子完全的除掉。完全除掉之后呢，要把这个清酒要放到那个干净的瓶子继续发酵，然后最后要放到比较小的瓶子里，然后方便搬运和买卖，这样才算完成整个酿酒的工序。因此 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如久在渣滓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哦，这个就是形容摩押就像没有完成酿酒的过程。哦，它是掺杂着很多渣滓的酒，那只要一震荡，哦，这个掺杂着大量渣滓的这个酒呢，一片浑浊，虽然有香气，可是根本不能入口。哦，那这个不完全的酿酒的过程，就描述着摩押哦，他们眼前的这个平安只是短暂的，好，只是表面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试炼，哦，所以他们经不起任何的震荡。那摩押因为他们是在高地嘛，好，那很少战乱，然后又物产丰富，所以他们跟周围的国家相较起来，他们的生活是比较安逸舒适的，哦，所以就是一个充满安全感、幸福感的一个国家。那在这样的境况中呢，其实他们应该要觉得很感恩啊，哦，而且也应该要怜悯那个受巴比伦威胁的邻国，哦，而且呢，他们也应该要有一个警觉心，因为巴比伦渐渐强大起来了嘛，哦，那他们是不是会被巴比伦随时进犯呢？可是他们却不是这样，哦，在二十九节说，哦，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哦，听说，哦，就是当时的人都知道摩押人呢，以自己的财富还有安逸自夸，他们非常的骄傲，哦，就当那个邻近的就在他们旁边的犹大被巴比伦威胁，哦，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只是单顾自己独善其身，哦，他们甚至，哦，是放肆的向耶和华夸大，而且对以色列嗤笑，然后摇头，幸灾乐祸，自得意满，就是非常的自夸，哦，那他们的这种极其骄傲呢，就带来了一个现象，就是14到15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尽了他的诚意，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摩押人自以为骄傲的，哦，就是觉得，哎，我们的国家很强大，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哦，但是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哦，所以就在这种骄傲然后缺少危机意识的情况中呢，哦，就是他们的军队，神说他们的军队面对强敌的时候是完全不堪一击，哦，因为他们就是，哎，心里面依靠我们有地理的优势，哦，我们的经济财富，哦，非常的庞大，那他们就用这个作为他们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来源，哦，非常骄傲自大，但是他们不知道，哦，他们引以为傲的这一些呢，结果就招惹了巴比伦的觊觎，哦，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哦，他们是对于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哦，所以神告诉他们，神会用行动要帮助他们来脱离这个表面的安全感。12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神提醒他们要谦卑，要有警觉心，要有危机意识，赶快悔改，赶快悔改，哦，神会帮助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神会采取行动，哦，神打发，神倒出，哦，神倒空，神打碎。其实有的时候，哦，我们的生命会经验到磨难、试炼、打击、痛苦，哦，我们会伤心，我们会流泪，我们会心碎，其实没有人会愿意去经历这一些，但是这一些有的时候可能是因着我们内心的骄傲，因着我们与神疏远，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危机意识，哦，因此呢，神就以那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剥夺的行动，要来帮助我们脱离表面的安全感，哦， 神的行动呢，不是神不愿意我们过好日子，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磨难，我们没有经过试炼，没有在这个中间我们向神谦卑下来，其实我们的生命呢，不过就是一缸没有除掉杂质的酒，里面充满了杂质，虽然有香气，但是难以入口。其实这样的生命，其实我们对自己跟对别人都是没有帮助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不顺遂。那这个不顺遂呢，可能是从工作、从婚姻、从友谊，甚至于是从服事而来的。其实这个不顺遂呢，都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采取一些行动，为的是要去掉我们生命的杂质，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他就是会打发一个处处让我们感觉到很难受的老板，神借着这个呢，就是要操练我们为在上位者为他祷告，操练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也操练我们在工作中，就是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操练我们就是要专心的向神负责，忠心的去完成手边的工作。那有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从职场暂停，不是我们自愿的，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收入，过去的存款逐渐的倒空，倒出倒空。神在这个中间，其实他是要给我们一个帮助，就是帮助我们从抱怨、苦读，从自我怀疑的当中，让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眼光可以转移到神的身上，我们会去经验到日用的饮食，他真的天天赐给我们。我们会去经验到依靠神的那个完全的安全感，也能够真正的享受到，那个是很多的喜乐平安不是金钱买得到的。还有，有的时候，神他会打发一个扩张我们的生命宽度深度的配偶或是儿女来到我们的生命中，然后呢他跟我们朝夕相处。其实这个也是神打发他们来打碎我们那个原本是坚固刚硬的老我。被打碎的我们，其实我们才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并不是很可爱。但是呢，神却是以他长阔高深的爱，神先来爱了我们。我们因此能够更认识神的爱，能够更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去爱那一个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却总是让我们感觉到爱不下去的那个人。神打发，神倒出，神倒空，神打碎，这个都是出于神的管教。神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依靠他，神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更成熟。我想做父母的你一定可以体会神的心，你不会只是希望说你的孩子只是身高长大，就是身体长大，然后呢他永远经不起任何的考验，你不会希望孩子是这样的，你会希望你的孩子长大而且他的生命能够迈向成熟。同样的，神他不是只是打碎我们而已，神更帮助我们能够成长而且成熟，是让我们不再只是固执于自己的个性习惯，而是在被神滤镜、被神打碎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有基督的香气。因此我们在遇到不顺遂的时候，神不是要我们马上辞去那个让我们感觉到疲累的工作，然后神也不是要我们去放弃一段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厌恶的婚姻，或者呢就去跟那个让我们失望的孩子跟他断绝关系，而是我们相信神可以借着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不顺遂帮助我们可以在 通过试炼之后，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完全、更成熟，我们更能够去爱人。被神滤镜，向神谦卑的生命，其实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会向神发出感恩，而且我们愿意向神敞开，就是去诉说我们如何在神的帮助之下脱离了我们原来那个骄傲自大，就是以表面做我们安全感的那样子的一种生命，是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去跟别人分享我们在神里面得到的真平安。其实这样的生命呢，就像一瓶好酒，不只是自己享受，也会吸引别人来享受。第三个，神以怜悯帮助人归回。先知耶利米呢做的这一首，其实是摩押哀歌，这是一首哀歌。那里面呢有25个摩押人所熟悉的地名，还有就是用当地的这个特色，先知这样写的时候，其实就是表达神非常的认识他们，神也很在意他们。那这整篇的摩押哀歌呢，里面其实充满着非常深沉痛苦的悲哀，神要他们听见这个警告和审判信息的同时呢，神要他们能够去感受到，神是用怜悯的心在呼唤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3到5节是摩押全境的哀哭，第三节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波，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这里说的是，因为摩押毁灭了，所以从最高的高山到最低的山谷，大人小孩的哭声、哀嚎绵延不断。然后20节呢是犹大的哀哭，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这个指的是犹大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这个是神要犹大在看见摩押的毁灭之后呢，要为他们悲哀哭泣，因为他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毁灭。虽然摩押是犹大的对头，但是不要像他们那样幸灾乐祸，更要为着自己也曾经犯过同样的罪被神审判而悲哀。然后再来是神与哀哭的摩押人一起哀哭，32节是神的哀哭，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只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34节是摩押人的哀哭，西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到亚扎，从索尔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斯利斯亚，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所以这里就讲到摩押过去所有的依靠，葡萄园、水泉全部都毁灭了，所以这个里面呢是很深的绝望。36节这里是神的哀哭，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色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弟兄姐妹，你听我刚刚读了那么多，可能我们不熟悉，而且可能你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的经文，不管熟不熟悉，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得到摩押人那个全部的倚靠都被剥夺的一种很深的绝望感。而且呢，你还会发现这里形容神的哭声哀鸣如箫，神的哭声 更凄惨，神比他们更伤心。但是呢，下面的经文我们读起来我们一定会感觉到很疑惑。在38节这里说，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各位弟兄姐妹，原来摩押的痛苦是神造成的耶。神一边打碎他们，一边又非常的伤心。那神不要打就好了嘛，对不对？好，那神到底在伤心什么呢？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神造成的，那我们不就应该赶快去找神？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吧。不是应该这样子吗？但是我们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摩押他们是完全没有听进神的话，他们不悔改，不接受神的帮助，就是神好说歹说，他们就是不听不听不听，神要帮呢也不给帮，所以神的伤心就在这里，就是摩押彻底拒绝神的帮助，于是他们自己就彻底承受着国家灭亡的苦果。我觉得人真的非常的可怜，就是我们人完全不能明白神的警告劝勉呢，其实这就是人在转折点的时候最需要的帮助。人不知道，然后反而会任凭自己离开神的心意，偏行己路，骄傲自大，在忧恶中不感谢神，然后看别人受苦幸灾乐祸，讥笑别人，然后一路的错到底。我觉得人真的不要骄傲的说，我就算是走错路受痛苦，我也不需要神帮助我。我觉得人会这样说是因为轻看走错路的苦果，轻看那个苦果其实是人根本不能够承受的。人在自己的罪中呢是如此的固执，这个是神很真实的伤心，是神沉重的痛苦。但是呢，神仍然以他极深的怜悯向审判夸胜。47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这个47节呢，其实神不只是对那个因着自己的罪被掳走的摩押说的，神也是向着他的儿女说的。想想看，就是神的仇敌摩押，他们都会被怜悯，有一天会归回，那这样难道神不会更怜悯他的儿女们吗？当他的儿女被罪归被罪掳走的时候，被仇敌掳走的时候，不是也会归回吗？我们人会被各式各样的罪掳走，如果不悔改，终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真的会被彻底的毁灭。但是呢，神帮助所有被罪掳走的人，他开了一条归回的路。这条归回的路就是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路。神爱世人，他打发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因着我们的罪，他被倒出，被倒空，被击打，被破碎，是为了要挽回我们这个罪人，这个是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神借着耶稣就领着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但愿我们就深深的深深的把天父的这份爱，把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领受到我们生命的深处。当我们自己制造了偶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被掳走的时候，我们求他帮助我们快快的回到他面前，我们求他，求他就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毫不吝惜的爱了我们。 在我们挥霍浪费你的爱的时候，你也是一直用各样的方式呼唤着我们能够归回到你的跟前。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至高尊荣圣洁的神，但是你没有轻看我们这样卑微的罪人，而且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你都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亲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帮助我们脱离自我中心，脱离我们制造偶像的那个罪，帮助我们遇到各种的考验和试炼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谦卑自己，看见自己里面的骄傲、自大、自夸，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赦免，也让我们可以顺服你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试炼和考验，帮助我们谦卑的依靠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熟，更像耶稣。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父神，谢谢你，你将以你丰盛的怜悯吸引着我们，不断不断的能够归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帮助，让我们可以专心的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信主蒙福的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